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宣彤。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Glow and Grow 的女性沙龙的创始人和主理人 Rachel 来参加今天的节目。那我们首先呢，想请她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Glow and Grow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然后平时在做什么。Hello Rachel。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Rachel， 然后我是 Glow and Grow 女性沙龙的创始人和主理人。那在我成立这个 Glow and Grow 之前呢，我大概从事了15年的 HR 招聘方面的这个工作。然后呢，就是一开始呢是做猎头，然后呢后来又辗转到了设计公司，然后科技公司，包括房地产公司，然后做企业内部的招聘。那我的整个的职业生涯吧，就是基本上一半在国内，然后一半是在美国。那最近这一年呢，就是我就开始探索了这个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给大公司打工，实际上。然后那这过去一年呢，就是等于从0到1，然后打造了一个专属于西雅图本地华人女性的社群。那那就是因为为什么呢，就是说其实就是疫情之后呢，然后再加上我，因为实际上我是长期远程在家里办公的，那再加上我又远离了就是本土文化，等于说离开了上海，离开了中国，对吧，的经历，我觉得就是我其实心路历程有一个有一层一层的转变。等于说我从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其实是一个优绩主义的人，就是好学生，好工作，听话，然后这个结婚生子，对吧。然后后来呢，就是等到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就有一点从这个优绩主义然后转向了自由主义，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地方，对吧。然后我其实在自由主义领域其实也探索了一段时间，然后探索好了之后，我现在呢就等于说进入了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社群主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变化，随着我的心情的变化，然后一步一步的一个转变。那因为我开始有这个社群主义的这个理念了之后呢，然后我就开始立志于就是打造一个社群，所以呢我就成立了这个 Glow and Grow 这个女性沙龙。对，
了解，非常欢迎 Rachel 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就是你提到说这个心态的转变，我觉得特别有共鸣。一个是因为其实我也是在上海长大的，也是
好的 training，
也对对对，差不多这样。然后呢，也是从国内，然后到了美国。我觉得也是，就是从你所说的这个优绩主义，然后到了现在是我到美国第四年嘛，然后就感觉逐渐的受这边文化一些影响，到了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自由主义的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呢，但是这个社群主义就是这样子的感觉还不太熟悉，所以我就很好奇说，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从一个资深的 HR 然后向这个创建社群组织转变的？
我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因为我其实是在一个大的科技公司工作，然后23年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就对等于第一波裁员潮就来了，然后呢我就很幸运的成为了这个8000个人当中的一位，等于说就是我被裁员了。然后那你想这件事情对于一个从小就是一路好成绩好工作的人来讲就打击很大。然后打击很大呢，那我其实在当时的时候呢就是心态也经历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我现在回过头去想想呢，我觉得我其实也要感谢这个经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经历让我就是有机会可以停下来，然后可以内观自己，然后看到自己心里真实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呢，就是有时间去尝试一些，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如说从零到一去创造，然后创造这个社群，对吧？然后挑战自己，然后创建这个一开始创建这个基金，当然这个是说我说的是一个契机，我为什么从 HR 到 Glow and Grow，对吧？但是也不是说马上就是到 Glow and Grow 这个社群的，因为我一开始创建这个基金呢，是因为我有时间内观了，然后呢我就看到了自己在美国的时候，就是我其实有一些一直都没有被满足的需求，但是呢因为我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内观，然后也没注意到。但是呢，其实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洞，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而已。然后呢，而且因为这个，我觉得跟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有点关系。因为我原来是在上海呢，然后呢，我实际上朋友非常非常多。就是从发小，然后到朋友，到家人，到同事，就是一直环绕着我。然后来到这里之后呢，然后这些东西，它就一下子哗就都没有了，都没有了。然后呢，工作又很多，然后呢，工作又很忙，然后呢，就像我之前说的，就是心里其实缺了一大块，自己不知道，但是总是觉得 something wrong，自己不知道为什么。那当时我就想，OK，如果我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其他的华人女性，她有可能她也会经历我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那所以呢，那我就想，那如果是别人也经历了这个过程的话，那我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抱团取暖，就是我不用一个人来独自抵抗这个孤独的世界，对吧？那我想可以大家一起，那大家一起抱团取暖的话，就是可能会好一点，所以才有了这个社群。对，
了解了解。
还有一点，我其实也想补充一下，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观点啊，就是说，我觉得吧，就是在我自己看来，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张关系网的中心。就是我们在当中，你就想象我们在当中，然后呢，我们这个关系网有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线，然后呢，其中一条线可能是家庭，比如说老公啊、孩子啊或者男朋友啊，对吧？然后一条线呢是你的朋友，然后一条线可能是你的 mentor，对吧？就是我们在生命当中碰到可能年纪比我们大、经验比我们多的人，然后一条呢可能是我们的同事，就是你有工作的话，对吧？然后有一条呢就是可能是你的叫什么？心理咨询师，对吧？我不太清楚，不是每个人有啊，但是我是有的啊。就是说，这是一条线，那就这些关系就组成了一张网。那在海外呢，其实这些关系呢，其实是经常会失衡的。然后失衡的点呢，就是说可能会变成只有家庭，然后或者说只有同事，对吧？然后朋友这一块，导师这一块。就是很有可能是缺失的。那我当时就是想，如果失衡的话，我就希望，这个 Glow and Grow 这个女性沙龙，它能够通过这些持续的活动，还有深度的链接，能够构建一个真实的属于我们的，然后我们华人女性可以非常舒服的一个 community。所以，然后这样呢，就可以增加我们在这里的归属感，因为我们 in the end 我们都是 immigrants，对吧？然后呢？如果 Glow and Grow 能够在你的这张关系网里面添加一条纽带，那我觉得那就是这个 Glow and Grow 就成功了，对吧？就是因为你可以实实在在的你能够帮助到人。那所以呢，通过这个一年的时间呢，因为我和很多人一起来建立这个社群，然后呢，通过就是大家一起合作呢，我就结识了一群。非常优秀的华人女生，然后呢，通过大家一起合作，一起来做这个社群，其实我也，然后还有就是举办了很多很多的活动，然后我自己其实个人也开阔了很多的视野，然后呢，我也有蛮大的转变，就是我的包容差异性的能力就提高了。为什么？就是因为我实际上是一个学工科出身的人。然后我又在科技公司工作，就是你可以想象到，就是我们的视野是一个直线型的一个视野，对吧？就是看问题，就是觉得只有这一条线。但实际上我就是通过跟大家一起合作做这个社群，我就发现哦， 原来其实是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种可能性，做事情也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方法，没有一种是对错的，也不是说非要一定要走一条路，就是可以有很多的不同。那这样的话，在包容这种差异性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共同创造了一个新的 possibility。所以呢，这个社群，我觉得我是希望这个社群能够就是为大家能够打开一个认知的新的窗口。然后呢，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社群，通过活动，能够突破这个信息的茧房。然后呢，可以等于说，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通过活动把某一个理念，把一个某一个概念介绍给大家，领你进门。然后领你进门了之后呢，然后接下来你就可以自己在这个你喜欢的领域里面，就是进行更深的一个探索。所以，因为我自己是实现了这一点，然后我跟我一起合作的这些志愿者们，就是我们平台一起工作，他们也实现了这一点。我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华人女生朋友，就是也可以，通过参加活动也好，通过就是跟我们一起，工作也好，合作也好，也能够达到这一点。我说的比较散。
蛮好蛮好，我听下来我觉得非常有感触，就是我觉得 Go and Grow 这个发心特别好，就是建立这个组织的初心特别好。像是我也经常听到身边一些朋友说，尤其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个好山好水好寂寞嘛，就是
对。
对吧？然后像很多像我跟朋友聊天就会说，哎，我们可能想着刚来美国，可能第一年、第二年你觉得这种没有归属感，然后很孤独的感觉是正常的，因为你初来乍到嘛。那可能想着我5年后、10年后就会找到我在这个地方的归属感，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大家发现并不是这个样子
并不
的。
是。
可能比如说你可以谈恋爱、组成家庭，然后在事业上有进展，但是其他就是像你说的这个关系网的其他这个友情的部分啊。你社交的这个部分，其实它可能就会一直空白下去。
是的，
不管你在这里待多久，就还是一直很寂寞。所以我觉得 Go and Go 这个发心特别的好，然后可以把这一群所谓的就是大家都觉得有一些孤独、没有归属感的人聚集在一起。
对，
是的。
是的，因为我觉得吧，就是，我以前刚来的时候，不管是我待到几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的时候，我就说，哎呀，这个我还是我觉得很难受啊。然后我就会跟那些待在这里时间长的人聊，然后他们就会说啊。没关系，你待到10年的时候，你这种你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然后我现在已经待了12年，然后在成立 Glow and Grow 之前，我仍然有这种感觉。所以后来我就觉得，OK，那可能就是说，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可能我在这方面的需可能高一点。那如果高一点，我这方面没有得到满足的话，那或者说，客观情况也没有办法让我满足的话，那我只能自己创造，就是对吧？就是如果我们在上海的话，我们不需要这么努力，对吧？就是你很多东西都是现成的，因为你从小在那儿到大嘛，对吧？然后，但是到这儿的话，因为你仅仅有男朋友、老公、孩子，还有工作是不够的，至少我是不够的啊。就是别人我不太清楚，可能有些人会说啊，你怎么这么矫情，想这么多，还要这么多？但是我的确是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我以亲身实践者的角度，就是来讲，就是我已经12年了，然后还在寻找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没有的话，就只能自己创。其实我试过很多种方法，其实一开始我也并不是就是说一开始就有个理念，啪，我要建立一个社群，并不是这样的。我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很 natural 的，因为我先意识到了自己缺失，然后呢，我就想，OK，那我缺失的话，那我就找一点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我就到小红书上面去发了一个帖子，然后或者说别人发的帖子，然后我就去参与，我就说啊，我比如说他要组织一个或者什么活动，然后我去参与，然后后来我去参与别人的帖子呢，我就发现那些人都不太回我，然后呢，还碰到有一个人问我几岁，然后他说哦，他说我们这个活动是针对30岁以下的人，他就
会
有
有
这
这
种，
种界限啊。
对，因为他就是他可能希望就大家的 mentality 差不多，我也可以理解，对吧？然后这个是失败，然后我自己，然后后来我就想好，那我就自己来发帖。 然后我就发帖，而且我发帖的时候发的就是也是我的真情实感，就是抱团取暖啊、归属感啊，然后在这里孤独啊，然后就得到了很多的响应。很多的响应了之后，一开始第一次活动就有两个人，就我跟另外一个女生。然后后来，后来就是，那我就想，OK，那就再继续，我再继续组织，争取每周一次。然后后来就变成每次来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了之后，我就觉得哦，看样子有这种需求的人好多。然后那我就想，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开始。就开始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其实就是成立这个社群，并不是我一开始的初衷，不是的。我一开始从自身的需求出发，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然后他这个社群就慢慢，我们边走边看边做，然后就不停的试错啊，不停的调整啊，不断的发现呐，然后才走到了今天的一个样子。所以我跟一般的人就是可能不太一样，一般的人他可能是有一个目标，他已经有了这个目标。然后呢，他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我不是的，我是先看到了一个空缺，然后我想去解决这个空缺，然后走着走着就变成了就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就是比较自然的过程。然后，但是从我个人的性格来讲，其实我也比较喜欢这种状态，因为我觉得，就是感觉生命就在这个不知不觉，还有毫无计划的过程当中，就给了你一份很大的礼物，而且这个礼物它是一个从就是自我发现，然后到自我探索，然后再到一个自我实践的过程，而不是就是说倒过来，因为当你有一个目标的时候，你其实是倒过来的，对吧？所以，我这个就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我个人回想起来，我就觉得。哇，这份礼物真好，感觉。
应该是的。那像刚刚说的，就是你完全没有预料到它可能会发展成像现在这么大的一个组织嘛？那等于说就是从一个小红书的帖子，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盈利组织。那中间有没有什么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挑战呢？
我觉得有的就是我们这个社群，我觉得就是有两个比较大的难点。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其实就是 marketing 方面，marketing 方面，因为呢，我是做 HR 出身的，然后我们群里面好多跟我一起合作的女生，她们也不是 marketing 出身的，所以你看我有这些理念，但是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向外界表达我们的这个理念，或者说你一个用一个比较商业的词，就是我们不太懂得包装自己。当然，包装这个字，包装自己，包装这两个字有一点虚，就是有可能会有假。我的意思就是，至少不是说要吹嘘，但是至少要把我们真实的一个想法表达出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面，我觉得是碰到了一定的困难，可能我们没有找到就是在 marketing 方面有相关经验的小伙伴一起来做这个事情，也有一点关系。就是我也一直都在物色，看看有没有人，就是他可以，因为我自己感觉我们的这个就是酒很香，但是这个巷子太深了，然后就是深到除了志愿者外，知道这个群的好，然后参加活动的人，他信任这个群，但是很多人他其实并不知道，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难点，但是这个难点我觉得随着我们遇到那个对的人，然后他也 buy in 我们的理念，然后他也愿意为这个。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参加美国心脏协会认可的急救以及心肺复苏课程。这是华州唯一用中文教授的该课程，涵盖成人及儿童急救认证，可通过微信、电话或者 WhatsApp 联系我们12067783438。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非盈利组织就是做出一份贡献，因为其实你从经济上面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做我们做这个东西，对吧？就是他也愿意这样，做的话，我觉得。等到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那个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marketing 做起来，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寻找这个人。这是第一个难点。我觉得第二个难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这些志愿者小伙伴他们其实也经常讨论的一个，就是说就是我们的经费问题。经费问题，因为我们这个社群就是说首先就是没有什么费用，没有什么经费，然后呢我们其实这种活动的收费其实钱是非常非常少的。你刨除掉就是正常的这种运营啊什么开支啊什么的，就是按照我们财务的讲法，就是觉得我们这个社群特别穷。特别穷。然后呢这个为什么会是个问题呢？我觉得这个问题主要是就是说我们其实仍然可以运作，但是这个可持续性会有问题。对吧，就是因为你想这些志愿者都是长期的投入很多时间在这个社群的运营上面。你想等于说你要求大家持续的为爱发电这件事情，这个可持续性到底有多好，对吧？其实是打几个问号的。所以然后而且同时我们也会经常碰到一些就是因为缺资金缺经费，我们就会就是有些资源我们会没有，然后人员我们可能也不够，然后呢场地可能也会有问题。所以如果说我们在经费这方面可以得到一定的解决的话，那我们运营这个社群呢它就会更加顺畅一点，同时就是我们的活动的质量也会更加高一点，然后呢可持续性也会好一点。因为我们不希望，既然大家做了这个社群，我们不希望就是啪一下昙花一现，我说个理念然后过个一两年就没有了。我是希望它能够持续的，就是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然后持续的有更多的人能从这个社群当中得到一些support， 对吧？所以呢如果经费问题得到解决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可持续性会更好，同时我们的辐射面也会更大。因为现在的这个辐射面你 cover 的毕竟就是几百个人，对吧？但是你如果经费的话，你有那你运作起来你可能可以辐射更多的人，几千个人，甚至于我们可以走出西雅图，就是我们可以 cover 就是比如说美国其他城市的华人女性，对吧？然后同时呢我觉得我们的也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总结起来就是我们碰到就是这两个困难，而且我们是在持续的就是跟这两个困难在 fight。
在做斗争是吧？对，我觉得因为毕竟现在那个 GoGoGo 就是成立了一年多一点了，对吧？
对，
所以他遇到了可能很多就是刚刚成立的这种非盈利组织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
是的。
像一个成熟的盈利组织非盈利组织，它可能就会有那个 full time employee， 然后还有 volunteer， 就是它那个组织架构比较完善的时候，
是的，
然后可能它还会有一些 donation 的时候，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更好的运作。
对的，是的，就是所以我就说我其实非常非常敬佩我们的这些志愿者。就是想他们是在没有任何收入，就是我们这个群不能给他任何收入的情况下，等于说他以一人之力为，比如说我们一场活动十个人，对吧？他以一人之力为十个人服务，而且是持续性的，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激他们。这个社群其实没有这些志愿者，这个社群今天是走不到这里，等于说他其实就是一个众人拾柴火焰高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但是问题出在 你众人食禅，你让人家食一次可以，食几次可以，你让人家持久的来食这个，那等于说就是少部分人等于说持续的为大部分人服务，这个东西这个可持续性是真的，就是等于就是是我们好好的要想要攻克一下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希望 ideal 有一天，我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志愿者，如果我们有经费，可以适当的就是能够给他们一点点收入。
嗯，
就是不是说很多，对吧？因为你非盈利组织，你也不可能很多，但是至少这个是一种对别人付出的一种肯定，对吧？
嗯，
这个是我美好的愿望。
但就像你刚刚说的，即便就是现在没有任何资金，就是给到志愿者的情况下，还是有这些人就是在付出。我觉得恰好就说明了 Grow and Grow 它的初心，然后包括他整个创立的这个社群是非常温暖的，大家能从这里找到就是自己可能是缺失的部分，或者说在这个付出过程中能找到一种价值感的存在。
哦，对，是的，我觉得这个群吧，除了我刚才说到的，我觉得这个价值感这件事情也挺有意思，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志愿者他其实是通过这个社群找到了自己的一定的价值感。
嗯，
这个其实也挺重要的，因为我们在海外的人其实工作的人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不工作的人他这个价值感确实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嗯，
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渠道，他也没有什么地方他可以去体现他的价值感。所以我觉得这个社群它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
嗯，是的是的。那像你刚刚提到就是说GG 平时会组织很多的活动嘛，那想了解一下，那当时是对于建立这些活动是什么样的想法，为什么会选择比如说手工啊，然后这些阅读啊，这些类型的活动都是怎么样建立的？
嗯，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读书会这个活动呢，是因为就是说首先我觉得来参加GG的人他都有一个比较大的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喜欢学习，然后比较在意个人成长，所以读书会其实是一个是反映这些特质的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活动形式，因为你每次读不同的书，你都会有很多很多输入，然后你输入的之后，然后大家再来讨论，你又可以有机会可以输出，然后通过大家不断就是大家都来输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又会获得很多新的认知，新的点，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读书会，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然后第二个，这个艺术手工其实是怎么回事呢？艺术手工是因为我在做这个集集就是群之前，我发现艺术手工这件事情可以给我带来的其实是让我进入一种心流状态，就是在你在高度 focus 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把整个世界都忘记了，你的那些烦恼焦虑其他的 bother 你的东西就全都忘，你就全身心都沉浸在这件事情当中，然后呢你发现当你这样高度 focus 的时候，没有任何 distraction 的时候，其实你心里这个愉悦程度非常高。我后来就去查了一下，我就问了那个 GPT， 我说为什么，然后他就说哦，原来就是当你进入心流状态的时候，其实你的脑中就分泌了很多的多巴胺和内啡肽。我想哦，原来是这样，那所以所谓的就是艺术手工它只是一个形式，但是呢它其实深层次它是一个让你进入一个心流状态，然后心流状态其实跟冥想其实是同一个道理，所以我们提供艺术手工等于说就是让给大家提供一个机会让你进入心流状态，然后得到那个多巴胺和内啡肽。而且我们住在西雅图的人真的特别特别需要这两个神经组织，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对吧，就是更加努力在这方面下一点功夫。所以当时structure 这个艺术手工也是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当然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像我说，因为我没有 marketing 的人，所以就是不会向外面来说，但是我做这个活动大类的主要的原因其实是这个。
嗯，了解了解，我觉得说的非常的对，因为我大概去年的时候去年快冬天的时候开始接触陶艺嘛，就是没事去捏捏陶什么，我一下子感觉就是一下就上瘾了，就是就像你说的，可能两三个小时你坐在那边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就是你就会觉得很享受，捏完之后你也觉得很愉悦那样的感情。
是的，
对。 然后像你们这些，尤其这些课程结束了之后，可能也会有比如说学员然后觉得说，哎，这个事情就是突然唤起了我对这类手工的兴趣，那他可能自己在家呀或者什么也会开始做这样一类
的。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这个社群的一个作用就是等于说给大家打开一扇窗，
让
他看看，哦，原来有这种可能性。然后他来尝试了一下之后发现，哦，我非常喜欢。然后接下来他就可以要么就是说他自己再 dive deeper， 对吧？因为我们只是起到一个把你领进门的作用，但是你进了门之后接下来探索就要靠你自己了，就不是靠这个群了，对吧？当然这个群它也可以提供一部分这样的支持，但是我们主要还是说为大家打开一扇窗，然后让你探索一下你原来不知道的领域。
是的，是的，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捏陶这个事儿，我其实会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因为我想说去一个就是都是我美国人环境的这样一个捏陶的组织，然后呢去报课跟他们交流，因为捏陶又里面的用语又是完全就是英文和中文是不一样的嘛，那可能就是大家想要做，也许有这样的想法，但是一查一搜就觉得，哎，好像没有这样的华人女性群体在做这个事情，那可能就会打退堂鼓，或者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才会去真正开始实施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 Go and Go 做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
对，是的，是的。其实我自己是从画画这件事情上面开始，就是我发现就是当我进入到画画状态，我就真的把整个世界都忘了，我连上厕所吃饭我都忘了。当然我画的也不是很好啊，我只是喜欢这种心流状态。然后我其实是从这件事情上面开始领悟，哦，原来做手工能有这种效果。
是的。那在鸡鸡就是从2024年到现在，就是可能已经举办很多活动了嘛，有没有哪次活动是让你觉得说记忆印象格外深刻的？
让我想想看啊。记忆格外深刻。哦，我就这么举吧，就是从最近就昨天的活动，因为我们昨天的是讲那个信息茧房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昨天的活动当中，我们就来了，就是20、30、40、50的人都来了，就是这个年纪的人，然后从一个20多岁的女生身上。我就听他讲的这些故事啊，听他讲的这个理念，我就是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就发现，哦，原来这个他20几岁的人就可以有如此成熟的，然后如此自洽的一个想法。然后我就这件事情就让我，然后他对于这个世界的这个接受程度，然后他这个清晰的头脑，他不被这种优绩主义裹挟的这种状态，就让我觉得，哇，原来还有世界上还有这样子的人，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就是通过活动能够认识这样的人，然后我就觉得，哦，这个很有意思，20几岁也可以这样，我20几岁的时候我还会脑子一片糊涂呢。那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我觉得还有印象我比较深的就是我们有一次做了一次庄子的活动，然后我这个人实际上是对中国古代的这些东西完全都不了解的，完全不懂的。然后这个人他就来讲了这个庄子的人间世，然后这一篇，然后人间世他讲的里面他就有两句话就特别特别打动我，当然我背不出来，但是就是通过这次活动我就发现，哦，原来中国古典的这个哲学其实也是很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一直都知道就是什么尼采啊，就是国外的这种哲学体系，对吧？什么尼采啊什么的，弗洛伊德啊什么之类的。但是其实中国的这种古典的哲学它其实也非常有意思，而且它其实是有一种生命的一种大智慧在里面。所以说它等于说为我开了一扇窗，然后我接下来就可以去进一步研究这个庄子的，或者说中国古典哲学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哦，还有就是这个健身活动。 我不要这个不叫印象啊、就是说印象特别深，我只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每周都有的这个健身活动，因为我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健身我觉得是有困难的，就是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动他就逼着我每个星期我都要去一次，然后而且去一次的话而且我还是跟一群女生一起练，然后我就觉得首先跟他们一起练我就觉得健身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痛苦，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在健身的时候还要说说笑笑就觉得特别开心，然后第三个就是跟他们一起练了之后那我肯定身体变好了对吧，就是因为这个是力量训练嘛，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健身这个活动就是给我有一种就是持续的让我身体变得越来越好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种活动我也很喜欢，就是吃喝玩乐活动。吃喝玩乐活动就是比如说我们什么摘草莓啊什么野餐啊然后去看薰衣草的田啊，我都觉得是这种活动都让我觉得哇人生太美好了，然后就是都是接触这些很美的东西，而且都是和一群你很喜欢的人，都是很爱美的人，然后一起去看这些美好的东西，就觉得啊在西雅图这个日子也太好了吧，就这种感觉。
因为没想到在西雅图生活这么久然后还能发掘这些美好的东西。
对，就是说其实这些美好的东西我也知道在那儿，但你让我一个人去或者就跟你的人一起去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是跟一群女生一起去就特别开心，然后大家一起拍照啊一起吃东西啊每个人带点自己的东西啊，我就觉得这种感觉就是人生，我觉得真应该这样，
太美好了。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是的，像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像昨天那场活动，可能有20、30、40、甚至50岁的人来参加，那就是大家其实思想可能也是很多元、很不同的嘛。那随着这个这些组织的扩大，那可能现在我不知道群里到底有多少人，可能也有好大几百人了。那会不会就是出现就是很多不同的声音、不同的需求？那你们在举办活动的时候又是如何平衡这些需求的？
我觉得吧，很多的不同的需求肯定是这个是肯定的，而且这个也是一个挑战。为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活动。我们毕竟力量有限，对吧？就是可能我想出来的活动都是跟我肯定自身有关系的，对吧？然后我们其他志愿者肯定也是想出来跟他自身，所以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群的活动只是跟我们这些自身有关系的活动，我们是希望哪怕跟我们没有关系的活动，就是我也希望就是大家勇于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然后呢就是自己在这个平台上面来做活动。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们下周一有一个活动，我们是讲跨国婚姻的。跨国婚姻的，你想那我们这些人不就是很多人都没有跨国婚姻，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种活动，对吧？那我们群里面就有一个女生，有一次我跟她一起聊天，然后她就问我能不能做一次跨国婚姻的活动，因为她是这种。那我说哎，我说可以啊，我说我相信群里面肯定有很多人他有跨国婚姻，对吧？那我说我们可以来做，你用这个平台来做，但是就是你来做这个活动策划和活动组织，你愿意吗？他说他愿意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通过鼓励大家来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来组织这样的活动，然后呢就是来尽量的满足 我们想不到的需求。
嗯，
这是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还有就是我是希望我们这个群就是不要固化在我非要针对几岁到几岁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每个年龄段的人他都能够 bring something different to the table、
嗯、
就像昨天我们那个五十岁的姐姐，然后她来，她是一个真的非常漂亮的人，我觉得而且是不化妆的，不化妆而且不打任何东西的那种美，然后她带来的就是人生的那种大智慧和这个世界的，她就是她接受包容这个世界，然后她不拧巴，她非常自洽，然后我也刚才说那二十几岁的女生就这么年轻，然后她就是已经非常通透的看到很多事，然后他们两个都来分享，我就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带着他们自己的东西来分享，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其他人看到，哦，原来还是可以这样的，原来人生是可以这样的。
真的真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从年龄段上面的一种包容。
嗯。
然后第三种就是我觉得就是不同行业之间的。
嗯，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西雅图这个就是码农比较多嘛，对吧？
嗯，
就是我是希望能够有不同的人来参与到我们这个群，带一点不同的声音进来，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是文科出来的，对吧？你可以做不同工作的，不一定要是码农。然后呢，因为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我觉得你的这个想法才会更加多元，然后你的人员组成也会更加有意思，然后这样我们就可以 inspire each other。否则的话，你在一个、
嗯、
如果大家都是同一个行业做同一种工作的话，就比较容易产生信息茧房、
嗯，
对吧？比如说，如果说我们都是在大厂工作，那可能大家的主要话题就是你的 RSU， 然后你的包有多大，然后你们的福利有多好，对吧？
嗯，
就是我还是
排到哪里？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多一点不同的声音，
嗯
嗯，然后我们这个群能够来包容，然后能够来支持，然后同时就是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不同，就是不要、
嗯、
啊你看你跟我不一样我就不要和你，就是要能够接受本身这个世界就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不一样所以这个世界才变得很有趣很有趣。
嗯，是的是的，
对，
了解了解。然后像是我在介绍里也看到说就是积极成为非盈利组织之后可能也会与其他的非盈利组织产生一些合作，我就很好奇说那是什么样的合作呢，和什么样的组织进行的？
我觉得就是合作的话，我们有和就是有以活动形式来合作的，对吧？
嗯。
然后我们有有那种就是怎么讲，就是志愿者的活动来合作、
嗯、
就是我们来出，就是来大家一起做志愿者。
嗯。
然后还有什么合作，我想想看啊。还有就是我们去别的非公益组织，我们提供活动给他们，这个也有、
嗯、
因为我们曾经和那个那个叫什么，是一个微软的一个非盈利组织，专门讲那个职场，就是我们就给他们提供过三场活动，就是第一场是讲、
嗯、
如何在就是从如何在美国求职的，然后我们也为他们做过一场就是这个职业转型和 AI 方面的活动。
嗯，
那个组织好像是叫 CUC，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是一个微软的组织，很大，非常大。
好像有听过。
对，
嗯，
跟他们合作，对，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叫 Viva， 就生命画像的那个组织合作过，他们好像是在旧金山，也不知道在圣地亚哥，我具体有点忘记了。
嗯。
然后，对，就是还有我们和那个 Sophie Way。也合作过 Sophie Way， 他是干嘛的？他是美国本土的一个专门为无家可归的单亲妈妈，
嗯，
然后为他们就是为他们在感恩节的时候做了一顿饭，
嗯
然后跟他们合作，然后我们几个人就是在某人的家里面，然后做饭，就感恩节火鸡啊什么的，然后做好之后，然后我们再送过去，就专门。但是他们这个组织呢，就是说不是华人女性了，他是美国组织嘛，等于说是，就是无家可归的，就是美国本土的单亲妈妈，就是为他们做饭，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时间啊精力啊。然后我其实最近也想在探索，因为我最近了解到，就是在国内有一个组织是专门为，就是这个叫什么，山区里面的 teenager 女孩提供性教育的一个公益组织。我觉得这个其实也特别特别好。因为像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起来，我不太清楚你怎么样，但是我这代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的性教育，对吧？就是学校也没有，父母也羞于启齿，等于说自己是靠自己摸索和以身试法，这个，对吧？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组织，而且是专门为这种山区里面的这种女孩，对吧？因为他们可能获取信息也有限。对吧？然后，学校肯定是没有这方面的，然后家长估计也不太。那我觉得我是在想要和他们合作，看看就是说我们可以提供些什么，因为我们可以提供人，我们可以就是跟去到那边，然后跟那边的女孩讲，就是这个性教育方面的这个内容，比如说怎么样保护好自己啊，怎么样，对吧？其实我们最近也在探索，就是在跟这家非盈利机构在谈，就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方式。
了解了解，对，因为我自己的话，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就是山区小女孩的那种性侵案件啊什么，就是你会觉得很痛心吧这种事情。对对，所以我觉得这种性教育是非常有意义的。
对，而且也很符合我们这个我们群的这个调性，对吧？就是说我们。为女性服务，那就是当然我们就是不管是在西雅图的或者在我觉得就是女生，我觉得如果说能够为她们做出一点小小的贡献，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小小的温暖，我觉得也挺好的。
没错。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有最后两个问题。
好。
然后呢，第一个就是说对 Glow and Grow 未来的一些展望吧，就是不问很远的，那大概你觉得三年之后的 GG 你期待它会成长成什么样子呢？
我是希望就是我是希望首先我希望这个群社群能够继续的持续下去，持续下去，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是个很好的内容。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得到了帮助，包括我自己，对吧？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女性，然后能够从这个社群里面能够找到连接，能够找到归属感。然后呢，也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或者我们这个社群，能够让他们有更多的内观。然后呢可以自洽，就是不要拧巴，不要打架，就自己跟自己打架，然后呢可以得到成长，然后有所觉醒，那然后能够带着一双发现世间美好的眼睛，就是来看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很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希望这个社群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东西。三年也好，五年也好，都希望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
是的，是的。然后，那我这边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好了。最后一个问题呢是，我希望你可以给，或许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里也有一些觉得非常孤独啊、迷茫、渴望连接的华人女性。然后，我想说，你想跟有没有什么想跟他们说的话？
我觉得吧，就是，我还是从自身出发，就是说我觉得人生呢，它其实就像是一场又一场的 experience。 是以前呢我会觉得为什么我会经历痛苦，为什么人生会有苦难， 我觉得我人生就应该是 full of 好的东西，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好就是好的 experience 当然是需要，但是其实坏的它也是一种 experience， 然后就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这些好的和坏的 experience 加在一起才让我们的人生就变得如此的绚烂，然后才让我们变成了一个如此完整的自己，然后发现哇这个世界真的好有趣哦。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讲，可能当你在有经历痛苦或者苦难的时候，对你会很难受，我们不是说在这里画饼，但是我发现通常等到你十年过去之后，也不要十年，可能几年过去之后，你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你就发现哦，因为我有了那个痛苦的 experience， 然后我才有了这后面一系列的，就拿我那个被 lay off 这件事情来说，对吧，我当时很痛苦无法接受，但是我觉得哦，原来因为我被 lay off 了，所以我才有时间做了这个社群，然后因为我做了这个社群，然后我才影响了那么多人，所以现在回过头去，哦，原来当时的不好的 experience 后来成就了我好的 experience， 所以好的和坏的加在一起，然后就让我的人生就变得很有趣，很有趣。所以啊，这个比较长啊，但是就是我从我自身的这个经验出发，就是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好的和坏的都是我们的一部分。
是的，是的，谢谢 Rachel。然后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可能现在，包括现在，其实大环境也不是很好嘛，然后也比较动荡。然后作为在海外打拼的生活的华人女性来说，肯定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实际上你说的，希望大家就是，坏的事情可能你发生那一刻是很崩溃的，但是你可能如果能够以一个更加积极，想说它可能也许没有你想象那么坏，以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然后积极的去寻找探索自己这种内心的平静吧，我觉得就会最后会迎来好的结果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不能否认，就是在坏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心里是很痛苦的，我觉得在很痛苦的那一刻，我觉得就是大家记得要伸出一只手，伸出一只手向别人求救，就是不要就是自己去硬扛，然后自己去消化。我们说的当然你要有一个积极的心态，那大家都知道，但是再难过的时候就是找人说一说，然后去参加活动，然后找跟你有相似经历的人，或者说你比如说这件事情你非常痛苦，那你就来找 Rachel 说，我能不能就这个很痛苦的话题我做个活动，然后你就会发现有同样痛苦经历的人都会来了，然后大家一起说着说着，然后你就会好受很多。
是的，是的，没错没错。然后那最后我就是想让 Rachel 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何参加 Grow and Grow 的活动，然后又是如何联系到你们这个群体，然后去加入这个有意义的，然后可以帮助你找到归属感的群体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呢在小红书上面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号，就叫 Grow and Grow 女性沙龙，我们所有的活动都会在这个小红书上就是来登我们的活动。这是一个找到我们。第二个就是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的群，因为微信的群它其实有很多及时的消息。因为有一些像我们 regular， 比如说像这种每周健身的这个活动，我们可能就在小红书上面就不登了。
是，
对吧？然后加入我们的微信群，然后还有就是说可以去找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就叫theglowandgrow.com， 然后呢我们这个报名也会在上面。然后如果说这些都听上去非常非常复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我觉得这个是最直接的，然后我就直接把你拉到这个微信群里面了。然后我的微信就是 Rachel7619， Rachel 就是 RACHEL7619， 然后你就注明一下Grow and Grow， 那我就知道，我就把你拉进这个微信群里面，然后这个微信群里面的所有的活动和信息是最最最最全的。然后 我们最近的话，如果说最近我们会有那个刚才也讲了那个跨国婚姻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正念的活动，就是讲 mindfulness、嗯、不是讲就是 practice mindfulness 的活动，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中式插花的活动、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教你如何打 pickleball 的活动，然后我们还有就是这周日吧，我们还有一个去那个 Wallace Fall 的一个 hiking 的活动，五脉，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热的活动，对。
哇，真的超级丰富，社交这个方面。对对对的。
没有，所以这个我要说，就是真的是感谢就是我们这个群的这些同行者们，就是我们七八个一起做这个群的人，这些活动都是他们就是各自想出来，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绝对是人多力量大。
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听众朋友听到这里的话，我也会把刚刚 Rachel 提到的这些信息都放在节目的那个介绍详情里边，大家也可以通过详情去查看，然后去看看这些精彩的活动，各式各样的，总有一款适合你。
然后也欢迎大家就是到我们群里面，在这个平台自己组局做活动。
嗯，
对。你让志愿者们来想到你的需求是很难的，对吧？
是的。
但是你自己是最清楚你自己是什么需求、嗯、而且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我觉得没有什么活动我觉得是不可以的，只有你想不到的活动，有很多很奇奇怪怪的话，比如说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活动是什么，就是早上 hiking 下午教你怎么样卷头发，
嗯，
就是有很多很奇怪的活动，就是要羞于就是说觉得啊这个活动是不是不太可以，没关系，就是大胆的把这个想法提出来，有这个平台，然后有这个流量，有这些人，我就觉得就肯定可以有就是讨论到你感兴趣的内容。
嗯，是的是的。好的，那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差不多也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 Rachel 今天来分享他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还有创建 Grow and Girl 这些背后的故事，然后欢迎大家关注 Grow and Girl， 然后通过跟你的这一期采访，我真的是觉得就是那句话，就是女孩子真的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嗯，
是的
、然后就非常感谢 Rachel， 然后也希望你越来越好， Grow and Girl 办得越来越好。嗯，
好，感谢感谢。
嗯，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嗯，好
好，
拜拜。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